此处所说的内容极其关键，可是深奥人以证物的本体，众人再如何讲解都仿佛成了向空中射箭，在凡愚的心里终究得不到领悟的机会，徒费唇舌又有何用呢？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一切不执着啊，或者就是不能够任何所缘，远离已有无是非等等西边的这样的内容非常关键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是牵扯到一个非常深奥难证悟的这样本性。那么这种深奥难以证悟的本性呢，如果是在有缘者面前宣讲的话，一下子就通达了啊。比如说当年就说是这个希勒桑哈尊者，他给莲花大师指指星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了三次一切显现不执，一切显现不执。那么就是说说一切显现不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莲花大师就证悟了一切万法的本性了，就是说一切显现不执着。那么就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些执着的方式，在密宗当中有很多，在禅宗当中也有很多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这些都是上根立智，相修当中的福德，相修当中的智慧，实际上已经相当圆满了，就差一个圆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上师三圣是一直指的时候，一直念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基础了，已经处在这么高的高度了，所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点拨，一点之后马上就透了，一下子就成了。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绝大多数的凡夫者没有处在这种层次上面啊，没有处在这种层次上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于这种人来讲，众人再如何讲解都仿佛成了像空中射箭一样，再怎么说你要远离戏论呢、啊、你再怎么说要一些不执着了、啊、再怎么说的时候都仿佛啊，这个仿佛成像空中射箭一样，不知道落在哪个地方去了啊。空中射箭就是说没有目标的意思啊，就没有目标，或者不知道落在哪个地方去了，在凡愚的心中心底终究得不到领悟的机会。凡愚的心中呢，啊，就是说是所接触到的都是一堆名词啊，有一些不执着啊，一些些啊，一些的这个希论不存在啊。但真正来讲，他内心当中能不能够产生一个殊胜的领悟呢？凡愚的心中难以领悟，因为这个根性太钝了，啊，智慧太浅薄，障碍也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暂时来讲得不到领悟。所以说，在这样用凡夫面前徒费口舌有什么用呢？那么是不是完全没有这样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了？也不是。下面呢就是通过文思修的方式吧，通过逐渐逐渐次第的方式，还是有领会的机会的。文六触及此理要害的方法，就是要对二谛圆融之理升起定见。那么要无错误文六的触及此理要害，就是真正终极的啊一切不执，终极的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前多有无二边的这样一种教义。那么要触及这样一种这个正理要害的方法，就是要对二谛圆融之理升起定见。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世俗谛，然后知道圣义谛，知道圣义之后呢，我们要去圆融。那么这个圆融的方式啊，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不能够就首先有一个世俗，再一个圣义，然后把二者融在一起，把二者错在一起，这个方面就圆融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本来一些二谛呢在实相当中都是圆融的，都是一味的，都是有，本来都是一味的，不存在这样很多很多的这个别别他体的法。但是呢就是说凡夫人不知道他本来一味的道理，所以说佛陀呢他通过大慈大悲，首先给我们介绍世俗的概念，再给我们介绍圣义的概念，在这两个就是说完成之后呢，再给我们说他们二者一味啊，二者是一味的。因此说呢，我们就是说在出发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二谛本来都是一味的啊，对于世俗也好，对于圣义也好，只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啊，就是说是说出了这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世俗，一个是圣义。佛陀的本怀是让我们最终对于世俗和圣义啊，对于这样一种话，就是说完全消融他的这个别别的执着。所以我们要领会佛的意思，我们要领会佛的意思，要善巧领会佛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思维的方式也必须朝这个方面去思维啊，必须要朝这个方面。本来二者之间就是一种这个大圆融的一种这个现空，本来就是无二种自性。我们如果朝着这个这个方向去思维的话，那么就不管怎么样想的话，都不会离开它的这一种大的范围，最终肯定是会通达这个一切万法不执着这一种殊胜正见的。所以此处说呢，要对于二谛圆融自己身体定见。那么下面呢也是这个简略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中观的一种四部的境界呢啊，虽然这里面第三和第四的这个境界呢，它解释的就是说是不像其他地方，好像后面一个地方还要解释这个四部境界，但是在这一段当中呢，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它的这个四部境界四个层次。首先万法觉知为空性这个就是第一步 啊，四部经当中第一部呢，就是通过离一多音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啊金刚谢音啊，通过大圆起音，把一切万法觉知为空性。哦，这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自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它的这样一种重点放在空性上面，啊，放在空性，因为这个万法我们是对万法有实执的。那么如果把万法觉知为空性呢，就意味着要让我们抛弃打破对万法的实执，安住在空性当中。啊，这一步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其次，对空性缘起显现之理诚信不疑。那么第二步呢，就对于这个空性，它也是缘起显现的。空性它不是什么都不存在，空性呢它是有缘起显现。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现即是空，空即是现。啊，反过来去的时候呢，空就是现了。所以说对空性缘起显现之理啊，必须要诚信不疑。那么这第二步呢，把它的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空性就是缘起上面，空性就是显现上面啊，空性就是显现上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我们就是说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就说是会落到一个啊这个空当中。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知道这个空性也是显现，所以它修行的重点啊是啊就是修持空性就是显现这一步，落在这个缘起显现上面去着重修持。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是大象洗澡呢？这个不会变成大象洗澡啊，就是说你大象你洗澡，你这个水里洗干净之后又跑到地上去打滚，就在泥巴里面就滚了一身脏，又去洗，然后又去滚，像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反复搞这个没意义。那么中观的四部境界是不是首先啊，就好像你要把显现追这种空，后边又把空追这个显现，就是说第一步你把这样显现觉得空的时候落在空执当中，那么第二步又回头又修显现的时候，是不是又落在实执当中呢？绝对不可能落在实执当中，因为这个是修行的次第，不是觉得见解的方式啊。这个修行的次第，就是修行次第的时候，第一步他要让你做的是什么？他要你做的就是要打破实执，安住在空性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第一步修成之后呢，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空执啊是相当深厚的啊，对空性的这样一种体悟应该是相当深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实执它的力量已经非常弱了啊，实执已经通过空性已经对峙的差不多了，所以反过头来再修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会返回到实执当中去，因为他这个修行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呢，他再修的时候呢，哦，就知道这个他真的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这个空性是缘起的，而不是说又修缘起显现的时候又返回到一切万法的实质当中去了。这个是就是平时我们再强调的，你达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再修像这样一种再修上面的法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新的体会啊，有新的体会，所以它根本不可能返回到实质当中去的啊。这个方面是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对空性缘起显现之理诚信不疑。随之依赖空即是现，现即是空的缘起性空双运之理，以无有体悟的方式领受此离系等性。那么就是说第三个是离系，第四个是等性的，那么就是合在一起讲的。那么合在一起讲的时候呢，依靠空即是现，现即是空，空即是现，现即是空呢，实际上这两句话呢，也就是在讲这个现空无二，也就是在讲缘起性空双运的道理。平时呢，就是说一般的人，我们刚刚学中观的时候，对于现即是空似乎好理解，哦，这个显现的时候就是空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反过来讲，空即是现的时候呢，哦，就觉得无法理解了。空怎么就是现呢？虚空是现吗？实女儿是现吗？现在我们就觉得实女儿是空，这个可以理解啊，实女儿现就是空。那么如果是空就是现，那也就是说反过来讲的时候是实女儿就是显现。那么实女儿就是显现，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对了，这个有点。像这样的话，就实女儿怎么是显现？空怎么是显现呢？啊，就觉得这样一种空应该不是显现。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显和空还是在别别执着，或者说对这个空呢还是没有真正的准确的认知它空的相啊，空的相还是认为就是显现是存在的，空就是不存在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落在空就是不存在上面，那空就是现就无法理解了啊，空就是现无法理解。现即是空呢，你好像似乎容易理解，但是空即是现，你反过来之后呢，马上就无法理解。那实际上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显现和空它就是一个本体。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了知的现就是空啊，显和空的是啊完全都是相同的，就像前面我讲世俗和讲圣念那一部分的时候也是大概提了个问题嘛。所以说显现它显现的当下一观察的时候，哦，无有自性。那么在无有自性在空的当下它是有缘起的，那么这个空是谁的空呢？这个空就是这个柱子的空，这个缘起显现的空。所以说呢，显现的当下它没有离开显现，它就是空的。那么就是没有离开空的当下，它就是显现的啊，没有离开，完全不抛弃空，它就是显现。那么这个显和空是讲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柱子上面， 就是在一个瓶子上面一个法上面，哦，它的这个显现就是空的，空就是显的。所以说后面我们就知道呢，哦，你说这个你说空，就是讲这个显现本身；你说显，也就是讲这个显现本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就是空，空就是现的。它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空性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通过在在的观察方式，尤其对于现即是空、现空一味的方式。如果能够产生一个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说现即是空，可以理解空即是现，一返回来之后呢，马上就可以理解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空不是离开了现之外的空，如果这个是离开现之外的空的话，那么你空即是现那就不合理了。但是这个空永远不是离开现的空，那么这个空永远是显现本身的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现就是空，空就是现，这方面的话就让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现和空二者之间都能够泯灭执着，这个方面就能够通过这样一种现即是空、空即是现的缘起性空双运之理啊，通过无有体悟的方式啊，领受离系啊。首先第三步是离系了。那么就这个地方有个无有体悟啊，无有体悟的话，就说是这个，我看上次的注释当中、笔记当中呢，也没有讲无有体悟，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无有体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切细论的意思啊。注释当中讲是没有一切细论，所以说以没有一切细论的方式来领受这个离系空等性。像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讲体悟啊，如果是有体悟的话，它还是有一个能所二者啊，一个能所二者。所以后面的话要让我们要离开这样一种这个，离开这样所谓的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双运的执着嘛。因为第二部当中写啊，就是修持缘起性空双运，所以现在的话好像是不要有执着。那么第三步的时候呢，必须要有无有一切细论的方式来领受离系啊，就离开双运的细论。双运呢，就是说在修到双运的时候，它仍然是有一种微细的细论的啊，就觉得二者是双运的这个本体的细论呢啊，就是说像这样必须要离开。第三步的时候呢，它着重修离系；第四步的时候着重修等性。那么上次在笔记当中也是对于离系和等性二者能做个区分的啊，做个区分。实际上，真的从离系和等性二者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很难以去区分了它的差别。但是上次讲第三步的离系、第四步的等性呢，主要就是从单个法和一切法方面的理解。那么所谓的离系呢，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在修的时候呢，它在圆的时候是圆一个法去修啊，对一个法上面我们容易知道它是离系的。比如说我们眼前放一块石头，像这样的话就对这个石头哦，现就是空，空就是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它来讲呢，容易产生一种离系的感觉。这个方面从修道的角度来讲的。那么第四步呢，就把这个别别的法，把这个别别的离系啊，就完全一刹那当中就是推广了一切万法当中，一切万法同时知道是离系的，这个就是等性啊，这个就等，这个是从修行的角度啊，从修行的角度来进行安立的，而并不是说我们说觉得见的时候，觉得见的时候呢，似乎我们知道一个法推至一切万法，马上就能完成的，但是就在修行的时候，它逐渐它是一步一步去体会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第三步境界的话，它是对别别法、对各自的法去领会它的离系。第四步的时候呢，你在对一个法已经完全离系的这个境界升起来之后呢，然后对一切万法的这个感觉，对它的这个证悟啊，完全就可以升起来。所以后面这个等性呢，是对一切万法推及到一切万法当中的一种等性。这方面就简略的方式呢，就介绍了四步境界了。由此可知，正是为了遣除有的单着，经中才宣说了外空性等。同样为了破除无实的单着而宣说的空空等，通过持证方式而远离一切边，即是是真实圣也。那么通过前面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应该知道，你前面对于显对空全部都是这个要远离的。所以说呢，为了遣除对有的执着，对就粗大的有边的执着呢，经中宣讲了外空、内空、内外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面的法啊，对于这个里面的法，还有对于这个内外的法，像这样都宣讲空性啊。这个是我们学入宗的时候，在讲十六空的时候，这个问题是讲过了，内空、外空、内外空是啊宣讲。所以为了遣除有的执着呢，佛经当中宣讲了外空性的。同样呢，为了破除无实的单着而宣说了空空。那么如果我们对有不执着，开始对无实、对空性有执着了，这个时候呢，就佛就是讲空空啊，就是空性本身也是空性的。啊，空性本身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讲空空，然后对圣意地的执着呢，打破对圣意地的执着，先讲圣意空等等，反正就是说十六空当中对这些反正有执着的东西都给你打破啊，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空。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方面讲了外空，一方面讲了这个空空等，实际上对于显现啊对于空性、对有、对无这方面都是要远离的，我们应该领会佛经当中这个意趣，通过持证方式远离一切边，就是真实圣意地。 就是通过这些方式，通过经教，通过推理，通过体会啊，通过这个这些方式逐渐逐渐离开一切边，这就是真实圣意的这个意趣了。而对此秩序派诸论是以次第的不同，首先单着相似圣意，这是因为他们想到顽固的实质，致使众生在轮回中蒙受欺惑啊，并且实质的对境也是虚妄的，圣意中本体无有任何成立，于是尤为偏重无遮的这个相。那么对于这个真实圣意地呢，那么秩序派的论识它是循序渐进的啊，循序渐进。那么秩序派的论识呢，以自立的不同啊，自立的不同主要就是讲这个对于这个所化众生嘛，所化众生的根性，它的自立呢是不同的。所以说呢，首先呢就单着相似圣意地啊，让他们首先单着相似圣意，或者在讲解的时候呢，秩序派论识在讲解的时候呢，首先讲解了让他们能够单着的一个。可以单着一个相似圣意，那么为什么要首先让我们单着一个相似圣意呢？要单着一个单空呢？这是因为他们想到中观秩序派论是想到呢顽固的实质像众生相续当中有顽固的实质通过这些顽固的实质，致使众生在轮回当中蒙受了欺惑了，而且呢就是实质的对境本身也是虚妄的，那么实质呢是有境的。实质是一种有境，那么实质的对境呢就是实有实质的对境是实有，那么所谓的这个实有呢本身是虚妄的，在圣意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本体呢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呢尤为偏重无遮的这个性就是说这个秩序派的论识呢着重的讲一些实有不存在，打破一切众生实有的执着，所谓偏重无遮偏重无遮无遮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就大家知道就说是这个通过没有的方式来遮破，以没有的方式来遮破叫无遮，反正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呢你说一个法它就说不存在的，你说一个法它就说本体不存在的，这一方面的方式的这样一种遮止的方式叫无遮，反正呢就是说遮是遮止的意思，遮破的意思嘛，无呢就是讲这个没有通过就是说没有自相的方式来遮破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叫做无遮的体系，那么就比如说呢秩序派，那秩序派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圣意理论通过离多因等等圣意理论，从设法到一切自知之间都说是没有自信的，全部通过无遮的方式来进行传递，所以说尤为侧重无遮的自由相。这一派系虽然遮破四边，却并非不加圣意或自信或诚实的鉴别予以剖析的，而是分开二谛对遣诸有无边之遣诸有无边之理等进行辨别来讲的。那么这一派系呢就是讲秩序派的，秩序派当然要遮破四边，为什么秩序派要遮破四边呢？那么因为就是说是第一个在佛经当中呢它也是讲到了而且四边不成立的这样一种金刚句，所以对这个金刚句也是需要解释的。还有呢比如说是我们学习过的这种中观四百论当中呢，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说要遮破四边系论，很多地方都说都要遮破四边系论，所以说它可能是要遮破四边的，但是呢在遮破四边的时候因成派遮破四边就不相同因成派呢就根本不加任何的鉴别，反正呢一切万法四边都不存在的，直接就破此了那么秩序派呢就要加这些鉴别呢他就是并非不加圣意的鉴别就是说这些都是在圣意当中不存在的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有边呢像加圣意的鉴别，或者说自信不存在加自信的鉴别，诚实就是不存在加诚实的鉴别，他反正要加圣意或者加自信或者加诚实的鉴别来获悉进行观察的时候他加了很多鉴别并非不加，而是分开二谛，他就是圣意理论观察一切万法的时候呢分开二谛，世俗谛当中一切万法都是有的，圣意谛当中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他是分开二谛对遣诸有无边之理等进行这个辨别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辨别呢？下面要讲，鉴于此种原因而怀有圣意不成立之无的执着，以及世俗万法自相成立之有的执着，他们觉得如果万法自相不成立，则成了诽谤世俗之显现。那么就是说分开二谛之后呢加鉴别，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分开二谛来破除四边的，加了鉴别破除四边的，破除四边的方式呢不是说一概不存在，他就说是分开二谛，分开二谛就是说是这个圣意不成立之无就是怀有圣意不成立之无，他就觉得这个就破有边了破有边，那么就是说是在圣意地当中一切不存在这就破掉了有边就是说非有即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切的这个法在圣意地当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破掉了有边，他就说是怀有圣意这是无的执着就破掉了有边。那么怎么样破无边呢破无边就是说是这个世俗非无，世俗非无为有， 他就是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谛当中一些万法的显现它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世俗谛当中一些万法的显现是存在的缘故呢，啊，不是没有的，是非无的。啊，他肯定是有了。啊，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实际上呢，通过这个观察，他都得到一个程序，生意当中有一个无的程序，世俗当中有一个有的程序。所以说他就是觉得呢，这个就是一种双运的，就破了两边了，把有无二边都破掉了。生意当中不存在有，啊，这个方面呢，生意当中不存在有，然后呢，世俗地当中呢，并不是没有。他就觉得呢，在生意当中打破了有边，以世俗来打破无边。啊，以世俗打破无边，因为他的圣意理论观察的是分开二谛嘛，世俗一万法都是存在的，圣意当中一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他就觉得呢，你看有边就在圣意理论破掉了，那无边呢在世俗理论当中成立了，相当也破掉了无边，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破有破无，那么如果有无不存在的话，又有非有非无，他就觉得这个两个呢也是不存在的，也就不存在，他是通过这个方式就分了二谛的方式加了鉴别的方式来破有破无的。啊，破有破无，而且他们觉得呢，如果一切万法的志向在世俗谛当中啊，就说是也不成立的话，就成了诽谤世俗的显现了，啊，成了诽谤世俗的显现，所以说他就觉得呢，分二谛，分二谛之后呢，世俗当中有，圣意当中才不存在，他就觉得如果是你连世俗当中都不存在的话，你不加这个简别，就说世俗当中都不存在的话，像他就会诽谤世俗的显现，因此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多此一举没有必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说一切万法不存在，这个是前面讲过，从语言的场合来看的时候，他就是讲真实圣谛论，讲真实圣谛的时候根本也不会有诽谤世俗的显现啊，就是说是不应理名言，有世间访难啊，这些都不存在啊，都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需要这样去在抉择圣谛的时候圣谛的面前就分开二谛，说世俗谛当中这个法不能不存在，否则的话就诽谤世俗名言，完全是不啊没有这个必要的。好，像这样的前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讲了次序派，他在破四边的时候呢，是加了鉴别来进行破的，或者他是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啊相似真义和真实真义。如果有人心里想，相似的无声仅仅是声的反面，声与无声在业法上为什么会不以互觉相违方式啊互相抵触呢？下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次序派呢，次序派呢就是讲这个声义当中无声，世俗当中有声。相似的这个无声呢，相似的无声就是仅仅是声的反面嘛，仅仅是声的反面就是说是讲是无声的啊，就是说一方面有声一方面无声，所以相似的无声仅仅是声的反面，声和无声在依法上面为什么不会以互觉相违的方式抵触呢？它应该抵触啊，这个方面互觉相违就是说是声呢就肯定不是无声，无声就绝对不是声，所以二者之间是互觉相违的一种啊一种关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不以互觉相违的方式的互相抵触呢？应该抵触，而且尤其是在一个法上面，在一根柱子上面又有它的声，在一根柱子上面又有它的无声，那么声和无声它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互觉相违的，那么为什么不抵触？像这样的话下面就是讲分开二谛了，分开二谛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一点可以成立，种子生芽也不存在实有的生，在名言中志向成立同样不成实有，以种子生芽为例子说明呢，种子生芽不存在实有的生，这个就安立的无生了，就是说我们说种子生芽这种现象是不是实有的生呢？那不可能存在一个实有的生的，如果是实有的生的话，那么是自生，是他生，是共生，是无因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正实有的生只有这四种，但是呢就是说怎么样观察种子生芽都不可能得到自生他生共生无一生的这种四种实有的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否定了，把这个实有的生否定了，这个就是无生啊，这个无生我们就可以安立了。在名言当中呢有它的生，名言当中有着种子生芽，那么这个名言当中种子生芽这个志向成立同样不成实有的，所以说在一个法上面呢就说是这个啊一本体一凡体，一本体就是说一个种子生芽这个本体当中一凡体，就是一个是它无声方面，一个是它的声的方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世俗和通过圣意两个侧面都可以安立的啊，两个方面可以安立，所以就不抵触，这是从现象为世俗实相为圣意的角度来讲的，所以非但不矛盾而且极其合理，因为以世事理明显成立之故。那么前面就是说现象这部分呢就是世俗现象呢，就是讲种子生芽的现象，种子播下去了它就会生芽，这部分呢就叫做它的现象是叫世俗，实相为生意，那么观察它的这个生是不是实有的时候呢，实际上只是存在一个种子生芽的现象，真正种子生芽的这样一种自信 真正一个实实在在的种子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芽，像这样一种本体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呢，生命当中是空性的，它是从它的究竟的本性来讲不存在一个生。所以说表面上的这个生和实际情况的无生，它是从世俗和生意，从现象和实相两个侧面进行分析的，所以说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必须要这样分析，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只有无自性才有生，如果是有自性就无法生。就是说因为前面讲了，它的现象是世俗，实相是生意嘛，生意当中无生，名言当中有生，那么就是因为在生意当中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才能够在世俗当中有生。那么如果说是生意当中它是有自性的，那么在名言当中就不能生啊，就不能生。那因为就是说都是存在它自己的本性，它存在自己的本性，有自己的自性的缘故呢，那么缘起因缘就对它没办法发生作用了。比如说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如果在生理当中是存在自体的，存在自体的，那么种子在最初的时候根本没有芽，它存在自体。如果它存在自己的自体，不是无自性的，那么其他的阳光吗，其他的水啊、粪啊、时间啊，就对这个种子就没办法发生作用。这因缘，这些因缘法就在种子上面就起不了作用了。它以前这个种子是什么样，还是这样，它没办法起作用。所以没办法起作用的话，种子生芽这个就不合理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种子本身是无自性，它没有一个本体，没有一个自性，所以说它种下去的时候呢并没有芽。但是种下去之后呢啊，通过这个因缘和其他的因缘对它一帮助之后呢，哦，它无自性的东西从种子就生芽了。这方面就是因为无自性的缘故，因为空性的缘故，这个生才合理。如果是实有的，这个生就绝对不合理啊，因为一切的因缘对它根本起不了作用，改变不了它的这样一种自性的缘故，它就守了自己的自性，有自己的本体，它就不会改变。所以说就是因为它无自性可以改变的缘故呢，所以后面的因缘对它才起作用。因为说这个为什么是讲非但不矛盾，而且极其合理，我们对这个极其合理这个问题啊必须要深入去思考，怎么样是极其合理，为什么极其合理的啊，前面对这个问题到稍加分析了啊，因为这个以四字零件可以成立的。十二理互不排斥，无论就任何一有竞啊，无论就任何一有竞争的而言，都只是断定各自的法相，永远不可能确立与之相反的一方。那么世俗理和圣意理二理是互不排斥的，就是说我抉择它世俗当中的有生，和我抉择它明年啊，就是说圣意当中的无生，二理互不排斥。因为不管就任何一个有竞争量啊，就从这个内心当中啊所引发的使用的有竞争量而言呢，都只能够断定各自的法相。我通过世俗理，我断定的是它世俗的生；我通过圣意理断定了圣意的无生，永远不能够确定与之相反的一方。会不会我通过世俗理抉择的空性，或者通过圣意理抉择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抉择它的这个生的这部分呢？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永远不可能确立与之相反的一方的。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要善巧的使用这个二理。因而运用各自的能力，自须因自然合情合理啊。所以说呢，像这样运用各自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一种根据的意思啊。这个能力就是一种根据，一种推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运用各自的推理，运用各自的能力，就是这个自须因呢，就是合情合理的啊。这个自须因就是合情合理的，自须因和因成因是相关带的。前面我们大概讲了自须因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运用各自的能力，那个自性就显得合情合理了。我们要明白，正是因为分开单独二谛而承认各自观点，才有了自性的承认，也就是承取所谓的圣意中无有，世俗中存在。那么我们要清楚呢，正是因为分开单独二谛，就是圣意理论观察的是分二谛，分二谛之后呢，明年地当中有存在这个有的显现，有的承认，世俗地当中呢有一个无的承认。所以说就是因为单独二谛而承许二谛的各自观点，所以才有了自续的承认。自续的承认就是说是在自己本身自相续，是承认这样一种世俗有和圣意无的观点。所以最后就得到他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有承许所谓的圣意中无有，世俗存在。因为他是分开二谛得到的结论，分开二谛圣意谛当中呢，就得到一个无有的结论啊，空性的结论。世俗谛当中呢，就得到一个存在的结论啊，就是说分别有这样两种承认。如此分开单独二谛的这一分，恰恰是应成派的不共所破。假设次序派已离开了分别单独二谛的所破，则应成派等也再没有彼此见解更高超的了。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指出了次序派他的这个，就是说是最微细的过失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说是他最微细的过失，实际上就是讲分开单独二谛。圣意理论观察分二谛，世俗谛当中有显现，名言谛当中呢有空性， 这个方面就是分啊，就是说分开单独二谛。那么恰恰就是你分开单独这一分，就成了因成派的不共所破。什么叫做不共所破呢？因成派他虽然也要破其他的一切执着啊，一切外道的一切小乘那些不合理的说法啊，一些大乘的唯识中的啊观点，但是呢，就因成派他的最为不共的所破，就是针对次序派分开二谛的观点，他就是不共所破。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次序派的已经相当接近于圣义谛了，但是呢，他就说是迈入真实圣义谛的最后一道坎，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分开二谛，分开单着二谛呢。那么如果把这个打破之后呢，次序派的马上他的这个中义马上就能够提升到因成派的高度，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问题就成为不共所破了。因成派他要打破的。啊，就是说，因为因成派他不是没事找事，他就是说怎么样帮助众生去入到圣义谛当中去。所以说，因成派啊，智取派他已经快到因成派的高度了，他就拉他一把，就是把他这个分开二谛的这个方式一破掉之后呢，马上就可以显现这个啊，就是说一切万法实相的这个本体。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智取派做一个不共所破，把为这个单独二谛做一个不共所破，然后呢，指出他的过失。啊，就通过三大泰国的方式指出他的过失，你这样分二谛是不对的。如果你这样分二谛呢，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啊，圣者入根的会定啊，是有这个毁灭诸法的因啊，啊，或许说是这个圣义理论无法破身呢、啊，或者圣义当中也有身等显现等等。像这样的话，给他说了这样一种三大泰国啊，如果是公正的人或者他有更新的人，他观察三大泰国的时候，哦，的确不能这样分开二谛。如果这样分开二谛的话，实际上就有这样过失。那么这个是怎么办呢？这个是只有不分二谛了。如果不分二谛的话，就不存在圣义中无有世俗中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圣义中无世俗中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分开二谛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分开二谛之后必然有一个圣义中无世俗中存在这个结论。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分开二谛这个问题打破之后呢，啊，所谓圣义无世俗有的这样一种承认就完全打破了，就可以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啊存在。所以说假设次序派已经离开了啊单着二谛的所破，那么因成派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见解，他已经达到了因成派的高度了。因成派所抉择的这样空性，也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不分开二谛，不分开单着二谛作为所破，因成派也就是从这样的嘛，他就根本不分二谛，说最后得到一个圣义中无世中有。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说分开二谛，分开二谛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因为次序派他已经能够把从设法到一切自治之间的所有的法都能够抉择为空性，这个问题已经所有的宗派无法企及的，任何内外宗派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你看这个唯识宗也好，你这个小乘的有部经部啊，你外道没有任何宗派能够达到这个高度。但是呢，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之后，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在他的这个宗义当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有无的承认。那么这个有无的承认，就是前面我们讲圣义中无世俗中有，这个世俗中有它是一种有边的承认，圣义中无它是一种无有的承认。所以说这种啊，就说是这个有和无的承认，它已经除了这一点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从设法到一切自治之间的这样一种法都觉得为空性的，但是呢就留了那么一点点啊，圣义当中无世俗当中有这么微细的有无的观点。所以说这么一点点有无的观点，如果你把它分开二谛的观点一打破之后呢，哦，这个有和无完全就没有了。这么一点点微细的有无不存在之后呢，那么不就是因成派的离析了吗？啊，就是因成派的离析。所以说那就是因成派他一定要把这个打破，一定要把分开二谛的执着打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圣义中无有世俗存在，实际上就是讲一个微细的有无的观点。微细的有无，微细的如果你存在有微细的有无，就会有微细的长断。就在这个圣义中无世俗中有的这个问题当中，就有一个微细的长断。那么就是说世俗中存在这个就是微细的长，圣义中无有的就是微细的断。所以说如果你有了这个微细的有无的话，就说明你对这个有边无边还没有彻底离开。如果这个一旦把这个打破之后，马上就啊一切的执着就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执着呢？心识的执着早就打破了，微尘的执着，还有这些微尘的执着，无分刹那的执着，早就打破了。至于对一切自治的执着，都打破了。但这个方面最啊，就是最微细的一点点执着，就是剩下的这个圣义中没有了这个无的执着，世俗中有这种有的执着，就把这个打破就够了。那么怎么打破？就是你分开二谛，就是因为分开二谛得到了这个承认，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把你分开二谛的观点打破，把这个分开二谛的执着打破之后呢，哦，世俗中无，世俗中有的这个这样一种结论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那就这个意思。 除了远离四边戏论，无有一切承认以外，还有一个要断的戏论，一理论永远成永难成立。那么像这句话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如果你能够打破有无边之后，那么就可以远离四边戏论了。那么除了远离四边戏论，再没有一个承认以外唯有一切承认以外，还有一个要断的戏论，就说是远离四边戏论，没有一切承认以外的，还有一个要断的戏论的话，那么以理论是永远难以成立的。实际上一切的戏论就是四边戏论，远离了四边戏论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之外呢，实际上就没有一个戏论。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秩序派能断除对二谛的单着对有无的这个微细的单着，就能够入于离析当中。否则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戏论，你说秩序派秩序派把这样一种分开二谛的打破之后，你还没有离析，那是不对的。所以说后面说以理论是永远难以成立，只要你打破了对这个有无的这个微细的执着，对分开二谛的执着，就能够入于远离四边戏论当中，就能够有一个无有一切承认的这样一种本体了。那么除这个之外是没有一个戏论的，所有的戏论包括在四边当中，这个断掉之后呢，就没有一个戏论可断了，就可以入于实相当中。所以说乃至具有执着二谛三位融为一体之前，就没有超越分别心的行径，也无法获得远离三十二真意或者波罗蜜多的无分别智慧这个地方呢，所以说这个承接的，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一段话内容，把应成派他对这个秩序派分二谛的这个内容搞清楚之后呢，再看这个所以说这方面就会有一个真正很深的体会了。所以说呢，就乃至你具有执着二谛，你的二谛还没有圆融，还没有融为一体之前，就还没有超越分别心的行径。你的分别心对于生于无世数有还有执着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执着的话，就无法获得远离三十二种真意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无分别智慧。那么实数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无分别智慧，它是远离一切真意。此处呢，就是讲这个把所有的真意呢放在三十二种当中来进行安立。三十二种真意，它就是说代表了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凡夫人的真意啊，还有一些小乘的真意。所以说呢，远离三十二真意，它实际上就是和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本性呢就是相合的地方。实际上众生执着的就是这三十二种。那么三十二种真意的这样一种说法呢，以前是在这个定解宝论当中也是讲了，上次在笔记当中也是讲过了。相当实际上三十二种真意呢，它是从四谛分出来的。四谛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苦集灭道四谛了。苦集灭道四谛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四谛每一谛有四种形象四谛有十六种形象四谛十六形象的。四谛十六形象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俱舍论的其他的地方讲到了这些四谛十六形象当中呢，它有这个十六种。比如说在苦谛下面，苦谛下面呢就分了这个四种无常苦空无我。那么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方面是苦谛的这样一种四种形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极地有四种形象，阴极生缘阴极生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极地的四种形象。然后还有一种灭地就是说是这个灭地的四种形象，就是说灭尽妙离嘛。像这样的话，灭地的四种形象，灭尽妙离。然后道地的四种形象，道如行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四地每一地都有四种形象，四四十六，有十六种形象。那么这个十六种形象呢，实际上是小乘或就是说佛教当中它的安立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十六种形象。你必须要对于苦地的无常苦空无我，你必须要证悟，也必须要对这样一种这个极地的四种形象必须要证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十六种形象。那么这个十六种形象呢，就是说是要遣除的十六种真意是要遣除的。还有就是说是一般的凡夫人，他对于这个十六种形象的颠倒认知。比如说我们以苦地为例嘛，以苦地为例，那么苦地当中有一个第一个就是无常，无常以这个无常做例子就比较容易说明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是说无常当中有两种真意，一种真意就是这个无常本身它是一种真意，还有一个就是说凡夫人的这个常，凡夫人的常和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认定它这个一切万法是无常，常和无常这两种是不是法界之性呢？常和无常这两种都不是法界之性。你认为法界当中是常有的，这个是一种真意，你认为法界是无常的，这是一种真意。所以说两种都要离开的。苦也是这样的，你这个法界的自性是不是苦的自性呢？苦和他的乐就说是相对的一对。凡夫人认为一切万法是快乐的，有快乐，那么就是说是佛教当中呢，就是说是认为这个是痛苦的。那么苦和乐这两种是不是法界的自性？都不是无常苦空无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顺着这样一种事物 决策下去的时候呢，反正凡夫人认定的这个全是颠倒的，然后呢把这个这颠倒的对四谛有十六种颠倒相，这个是十六种真义，然后就是说是无常苦空无我等等，或者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些阴极生缘呢，啊就是说是这个灭尽妙理道度行出，这个十六种形象，这也是严格来讲不符合法界之心。你如果认为对这个有执着，这也不符合法界之心，所以说加起来就是三十二种。三十二种就是说两边啊，常和无常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都不是法界之心，最后就是说有我无我，这也不是法界之心。你认为就是说法界之心是无我的，无我本身也不存在，要打破。所以说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呢，它是无分别智慧的，它是远离一切真义的，一切真义通过三十二种真义来表达表述这种三一切真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超越分别心的范围，你要不然落在常当中，要不然落在无常当中，也要不然落在空当中，要不然落在实有当中。所以说不管怎么样都不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无分别智慧，只有远离了才是无分别智慧。所以说呢，如果你还没有离开分别心的行径的时候，就没办法获得般若波罗蜜多的无分别智慧啊，就是这样的问题了。为此应成派首先即抉择现空双运系，正由于凭据理证定处的认为虽无成实，但世俗之相却成立了这一分灯浊，故而心灭将二谛指为各居自谛之一体的灯浊，进而二谛融合成一位一体，以此必能摧毁偏执有无等一切执着相。那么就是说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如果你有执着就没办法现前无分别智的缘故呢，应成派他对于这个上根立智者呢，首先上来就抉择现空双运离系，不分二谛，不加生与减别，反正呢就是说直接抉择现空双运离系的本体。正因为凭据理证前面我们讲过，如果你分二谛有什么什么过失啊，为什么应成派不分呢？一上来就不分呢？他一上来就抉择双运离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分开二谛单着是微系的一种执着相。所以说是首先就抉择现空双运离系，正由于凭据理证并除了认为虽无成实，但世俗志向成立了这一份执着，就生意当中它没有成实的，世俗意当中有志向成立，那么有这样一种微细的有无的单着，故而熄灭将二谛指为各居自谛之一体的单着，所以说也能够就是熄灭认为二谛是别别他体，二谛呢指为各居自谛是圣意地居于就是说圣意的范围，世俗地居于世俗的范围，这好像就有两个他体法的。就有两个他地法，虽然秩序派的抉择的时候呢，他也有怎么样把圣义地和世俗地怎么样融合的，怎么样一位双运的，但是站在应成派的高度永远无法圆融，永远无法圆融，因为在圣义理论面前分二地的时候，你圣义论分二地的话，像这样的话你圆融不了，没办法圆融。所以说在秩序派看起来的时候呢，当然这个问题如果说不关到应成派秩序派关到下面的唯识啊小乘都可以讲得过去，但是在应成派的高处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灭将二谛指为各居自谛的一体的灯烛，进而呢二谛融合成一位一体，也没有别别他体了，以此必能摧毁偏执有无等一切执着相。前面讲偏执有无最微细的在秩序派当中就说是这个世俗有胜于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偏执有无等一切的执着相全部可以全部完全摧毁。这一宗派就是应成派对于四边无拘加上诚实圣意等二谛各自的鉴别，一并推翻四边的单独对境，从而有净之心相合甚至入定智慧，而决定远离一切所缘，也承认了究竟大空性实相。那么就是说是应成派呢，他对于四边不需要加上诚实圣意等二谛各自的鉴别的，他不要加这些诚实也好圣意的鉴别，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一切诚实在圣意当中不存在，显现在世俗当中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或者说破四边的时候呢就是说圣意当中不存在有边，绵当中不存在无边，像这样的话就是加上这些二谛鉴别根本不需要，一并推翻，一并推翻对四边的单独对境。这个地方的一并推翻我们要知道呢，所谓的一并推翻不是在一个时间当中通过一个理论全部推翻的，他推翻的时候是次第推的，那么次第推翻就是首先推翻有边，再推翻无边，再推翻第三，再推翻第四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我们学习过《中观总义》嘛，一些看不写的《中观总义》。在《中观总义》当中呢，莫不那么契合，在他葛西辩论的这个辩论书当中，对这个问题讲到了。应成派他在吹拂四边的时候，是就是说是这个次第推翻，还是就是说是意识当中推翻？是像这样的，就莫不容易回答的时候是次第推翻。那么次第推翻的话，那么是不是和秩序派一样？和秩序派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么第一个，秩序派它打破有边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边推翻之后，它争取一个无， 啊，它程序就是说有边不存在，它程序非有，非有这个问题是存在的，非有即无嘛。相反，所以说呢，圣义当中有这个无的承认。世俗地当中啊，就是说是非无，非无的话就说是这个是非无的话就是有，这个方面也可以成立的。或者就是说是他把第一边打破之后呢，打破有边程序无边，打破无边程序一个无无边。啊，反正都有承认的。你把这个无承认，把无打破之后呢，这个无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他就承认的，他有一个无边，这个可以承认的，啊，承认一个无边。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应承派呢，不是这样的，打破有边之后不再承认。这个方面就是最大的一种，最大的一种啊，就是说是分歧之处了。秩序派他总是有承认的，你把有边一打破，有边打破我就承认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有生无生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把生打破之后呢，我承许一个无生，哎，把住打破之后承许一个无住，然后灭打破之后承许一个无灭，无生无住灭，这个是空性，我是必须要承认。应承外不是这样的，打破了生之后不承认无生，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看的时候呢好像是看不出，但是仔细思考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又是应承派的这个特色了。那么就是说有边打破之后呢，不程序一个，不程序一个，就是说这个无有，不程序一个无，无边就是把无边打破之后呢，无本身无无边不承认的，无无边这个本身也不承认。然后呢就是说是把一有一无打破之后也不承认那个无有一无，非有非无打破之后无有非有非无，这个也不承认。反正打破一个就是绝对就是究竟的实相，但是呢就是因为众生有四边的缘故，他必须要次第推翻，不可能一次性当中一个理论就把所有的四边都推翻，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推翻的时候呢是次第推，但是推完之后呢打破一个绝对是法界实相，就是绝对就是法界实相。因为在法界实相当中既不存在生也不存在无生，所以说应承派就是说他打破了生不成就无生啊，不成就无生，所以说他就一次性就把抉择了法界实相。但只不过众生的执着啊，比如说众生的这样空机啊，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在破的时候可以一个一个破，但是破完之后绝对这个所破的这个东西绝对就是法界自性法界实相了。这个方面就是二者之间的大的差别。什么所以说什么叫一边推翻四边的单独对境呢？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的。从而有尽的心啊，就是讲这个菩萨修行的这个有尽的心，相合圣者入定智慧啊，决定啊远离一切所缘和承认的究竟大空性思想。他如果能够一并推翻之后呢，他的心和圣者的入定智慧完全融合了啊，就能够远离一切所缘和一切承认啊，就在究竟大空性思想了。而在后德时道古一切法依据二定量所做的分析，唯有反害而成立，也就更富合理性。那么这个是在讲他着重讲的这个入定的智慧。那么在后德的时候呢啊，可以根据情况来做承认。那么就在后德的时候呢，道果的一切法依靠二定量所做的分析呢，唯有反害而成立，就更加富有合理性呢。那么在世俗地当中啊，就是说在后德未分开二地，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就是说是世俗地当中的一些道果可以唯有反害而成立的。应承派对有无承认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加以辨别来讲。这实属全知拢清扰将独树一帜的观点，如果详细分析破他生的回真论等，必定申请诚信。那么应承派呢，对于有承认和无承认不是一概而论的，也不是一概说有承认，也不是一概说无承认，而是辨别，通过辨别的分析。如果你是在安立入根本慧等境界，一概不承认。那么如果你说是在这个后德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承认道果啊，承认这样一种无分就是无幻六根所取的一些所取境，这个方面都是可以承认的。那么就通过这方面的话，就说是龙无光尊者的这个独树一帜的观点，是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如意宝藏那个智士白莲花论当中呢，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如果详细分析破他生的回真论等，必定对这个问题会产生诚信。那么这个回真论是不是回真论呢？这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回真论。在上次的笔记当中，那些写笔记的人都说是回真论，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写的是回真论。那么回真论和回真论是一个论还是两个论？这个我搞不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这样一个问题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详细分析论者的话，对这个有承认也好，无承认也好，就可以产生一个决定的见解啊，就是这样。今天讲的这个。